的生命一直是往上，
没有看到他下坡的情形啊。虽然我们今天我们要达到戴伊里这样的光景不是很容易，但是戴伊里的确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戴伊里书的预言是非常的难啊，相当难，因为是讲到国度的预言。来聚会的时候，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孙慧问我说，但以理书的预言跟其他先知书的预言很不一样啊。那的确，因为先知书的其他的先知书的预言大部分都是讲到责备犹太以色列的这个光景，那但以理的时候已经第一次被掳去了，虽然耶利米还留在耶路撒冷，还继续的在那里传预言，还责备百姓，还有二十年的时间，但是但以理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神借着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梦，然后就开始讲到整个国度。所以但以理书的预言的确跟其他先知书不太一样，不是对着犹太人，而是整个全世界的国度，从那个时候大概2500年前一直到我们现在，但以理的预言还没有完全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末世预言的时候，一定要读但以理书，因为通常但以理书就是讲到旧约的启示录，是两本是遥遥相对的啊。所以但以理书的预言呢是国度的预言。那我们上一次看到但以理这一个人的灵命一直往上，那我们也就知道这么重要的预言神是借着但以理说出来的解出来，因为但以理实在是一个蒙神眷爱的人，是大蒙眷爱的人。他大蒙眷爱不是外面物质有什么丰富有什么顺畅，他的大蒙眷爱是神把他的心打开，让但以理能够摸到神的心，能够了解神的心。虽然但以理有很多的预言他自己不了解，但是神借着他说出来的预言留给我们到现在2500年，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早以前就要告诉但以理了。因为但以理所做的很多的事实在是摸到神的心，特别是讲到那个为着70年归回他，甚至被下狮子坑他还要祷告，那是我们下一次要看的。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但以理的预言当中的第七章跟第八章。那但以理书的意象跟异梦预言都是从意象跟异梦出来的，有一些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讲但以理这个人的时候，第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大象金头那个金像的那个异梦，第二个是尼布甲尼撒王大树，这是第四章他被砍伐的这个我们都讲过了。然后呢，接着就是但以理看到四个巨兽，今天我们要讲第七章，还有第八章但以理看到两只羊的异象。但以理呢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为伯沙撒王来解墙上的文字，可是他自己看到异象的时候他不能解释，他不明白，所以都是神借着加百列告诉他向他启示的。第五章我们也讲过墙上文字的异象，然后第九章讲到70个7的意象啊，这个预言，这个是跟七年灾难有关的，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看到这个70个7，我们会把启示录的一部分也加进来看。然后最后就是但以理看到大征战的意象，但以理看到这个意象，他说他病了很久啊，整个人都因为刚刚才70年以色列人犹太人归回了，可是他又看到一个异象，这个才隔2年的时间，他看到一个异象，是犹太人被攻打那个情形啊。那事实上，这一个11章到12章这个大征战的异象，一面是但以理之后大概400多年左右，就是主前167年的时候，南王跟北王的征战，那是那个希腊的那个王朝分开的那一段。那一段我们最不了解，因为这是两约之间400年的历史。那上一次我带了一本书给你们看，就是在那本书两约中间史略就讲了很多。所以呢，这个大征战的意象，一面是指着主前167年的那个事情，一面是指着将来哈米吉多顿大战。 所以哈米吉多顿大战打仗的那个过程不是记载在启示录，启示录只告诉我们神怎么降下灾来，然后哈米吉多顿在那个地方发生，但是整个打仗的过程是在但以理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所以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他很想明白，可是呢加百列告诉他说你去安歇啊，他想知道什么事有这个时候事发生，神就告诉他借着加百列说你去安歇，你等着你起来的时候复活的时候会有奖赏的啊。那因为那个很久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就要来看有一些我们上次看过跟但以理这个人有关，我们就会很快过去啊。但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大象的这个异梦是关系到五个国度，神把这个五个国度整个世界的国度再加上基督的千年国度告诉但以理啊。那我们知道但以理如果被掳去的时候是十五岁的话，那个时候他只有十六岁，只有十六岁啊。那神就把这个让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借着但以理来解明这个梦，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看到一个他忘记了，后来就借着但以理就告诉他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脚是一起的，还有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一共是五个国度。这五个国度呢很明显的但以理把那个我们第一次有讲到先知书的预言都是字面应验100%应验，我们才知道有没有应验，但是有一些是象征的，象征的事情，比方说这个大象是个象征，那个启示录十三章海中上来的时候地中上来的时候那是象征啊，还有撒加利亚书有一些象征，这些象征圣经的本身会有解释的，有解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解释呢就是但以理就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王啊你就是那金头，所以这个已经很确定那个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说在你以后会另外兴起一个国不及你，然后有第三个国有第四个国，这个都是我们但以理的时候只有巴比伦王刚刚兴起的时候，所以都还没有下面的国都还没有出现。我们今天看这些预言是回头看历史，我们回头看我们就很明显了，我们就能够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就讲到第三个国是铜的必掌管天下，当时的天下就是地中海沿岸，希腊王亚历山大是第一个统管欧亚非三洲的人，就是他统管天下。第四个国必坚如铁，那国必打碎压制列国，还有讲到那个指头脚指头半铁半泥的半强半弱，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半铁半泥那国是半强半弱，有的是就是现在的欧盟很明显的有的很强有的很弱，而且它的民主是没有办法融合的啊。然后最后呢会有一个天上的神会另外立一个国，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千年国度啊，整个全世界的国度全部粉碎，就是剩下这个千年国度。所以这五大异象呢就是金头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然后银胸在他下面的一个国就是马代波斯，所以马代波斯都是两个，他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两个合在一起马代波斯啊。还有呢下面一个就是铜腹，那就是希腊统管天下掌管天下，在下面的铁腿就比较复杂啊，后面我们会看到铁腿呢按着我们历史来看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以后分成东罗马西罗马，真的是两条铁腿。那从罗马帝国的版图里头兴起来一个半铁半泥脚，就是现在的欧盟，现在的欧盟是从罗马的版图里头兴起来的，欧盟的成立本身就是希望能够恢复罗马帝国的威容啊，这是半铁半泥。但是事实上还不只是这样，还有狄基鲁将来要掌权的一个统一的国度，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第四个国很特别啊，我们等会再看。那第五个国度呢，第四个国就是包括比较多，而且呢圣经的本身都没有提到 是罗马国。我们现在是回头看知道希腊之后就是罗马，对不对啊？再从罗马的里头脚延伸出来的，那就是现在的欧盟啊。那将来呢，敌基督掌权的一个统一的国度，第五个国度就是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基督的千年国度啊。这是巴比伦帝国的那个新巴比伦帝国主权606到536，这个本来就这么一点点，就是波斯湾，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就这么小一点。但是他因为神借着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征服了犹大，然后征服了周围的列国，所以他征服的版图有这么大，一直到亚洲的那个小亚细亚、土耳其那一带啊，而且连埃及整个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新巴比伦帝国，这是金头，这个金头的时间它非常的强盛，可是时间很短，那个头的时间只有70年，以后是马代波斯帝国，时间比较长。波斯是在这个地方，现在的伊朗，马代是在现在的库尔德族比较北边。马代跟波斯后来两个国家合并，而且呢，我们会看到都是两个，银胸，然后盘夸作雄，双脚公绵羊，都是两个啊。他把巴比伦征服了。我们在罗马，但以理书第五章讲到那个伯沙撒王最后一个晚上墙上文字，所以整个巴比伦的这个国度就被马代波斯取代了。他不只是这样，他又扩大了版图，有这么大。我们读到以斯帖记讲到亚哈水鲁王从印度到古时有127省，就这么大，可是呢是在亚洲跟非洲，没有到欧洲。这是马代波斯银胸，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啊。那第三个国度就是希腊帝国，希腊从主前331年到167年以后，就是罗马开始兴起啊。希腊本身本来就这么小一点点，在欧洲，这个整个隔一个爱琴海就是欧洲，很小的一个岛。可是呢，没想到这个希腊这么小的一个国呢，却打败了整个这个马代波斯，那是很有名的波西战争啊。那波斯的王去挑战这个希腊，结果最后打败了。那当时的这个情形就是打败了，就所有的版图全部归他了。所以希腊帝国是掌管天下第一个欧亚非三洲的国家，这是亚历山大的时候。这是同父，就比较大一点，它的范围很大。那罗马帝国接着就是罗马帝国就把这个希腊打败了。罗马本来这么小一点点，就是意大利啊，这么小一点点，结果它的版图扩大这么大，而且呢最后就是分成东罗马跟西罗马这个铁腿。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就是说还没有分东罗马西罗马的时候，那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啊。这是铁腿。那这是第二章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国度，五个国千年国度没讲。第四章很简单，我们也讲过尼布甲尼撒王呢，一个大树的意象，讲到他被砍伐，那他就显明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哈。第四章我们就不看它，这是讲到尼布甲尼撒王。接着我们今天要看第七章跟第八章。第七章是讲到但以理看到四个巨兽的异象，这个四跟第二章的四是有关系的。第二章讲了五个国度，千年国度我们不说的话，那有讲到这个四个国度，在人看来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可是在但以理，这是刚刚那个是尼布甲尼撒看到的那个异象，但是在但以理，神显明给但以理看的时候是四个巨兽，这四个王都是像兽一样，那个兽心啊，没有人性的这种兽心。这四个是跟选民有关的国度，跟选民有关的国度，但是呢不管这些国度怎么样，最后呢是神的国是永远的，至高者是掌权的，他的国是永远的，掌权要侍奉他，要顺服他。所以这四个国度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的。那这四个巨兽 四个巨兽，第一个兽是鹰翅膀的狮子，这是在伯沙撒王元年的时候。我们很难确定伯沙撒王做王几年，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他跟他的父亲拿波尼度是共同摄政，要看是怎么算啊。那怎么算呢？我上一次讲的时候是讲到他是王国的时候是第五年，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伯沙撒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度已经快要亡国了，已经快要亡国。这个鹰翅膀的狮子是讲到巴比伦，是巴比伦了。他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海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是狮子，有鹰的翅膀。我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站起来啊。那我们知道，到这个时候，伯沙撒王元年的时候，巴比伦已经快要亡国了。好像那个鹰，那个狮的那个翅膀被拔掉了，已经很快就要亡国了。第二个兽是旁跨作熊，它跨两边做旁跨作熊，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我们等会再讲这个哈。这是讲到马代波斯。第三个兽是四个翅膀的豹，豹呢就是很快，我们今天知道用什么最快就是豹，对不对？非常快啊。那这个起始我们读到这几个狮子、熊、豹，跟启示录第十三章都有关系。启示录十三章讲到那个敌基督的时候，就是又用这三个狮子、熊跟豹啊，又提到这三个。这个呢，第三个兽是四个翅膀的豹，四个翅膀，这个兽有四个头，得了权柄啊。等会我们再看那个第四个兽是十角怪兽，这个角不是脚上的角，是头上的角，十个角的怪兽。他说这个兽呢非常的可怕，看起来讲不出它是什么名字，不是一个动物，好像这个 Brown Zoo 那里有一种动物叫做四不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不知道像什么，不知道叫什么，那个兽很奇怪，叫十角怪兽啊。它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铁牙吞吃角碎，剩下的用脚践踏。而且这一个兽跟前面三个兽很不一样，头上有十个角。然后接下去讲，在这个十个头上的角中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我们后面会往下来看。这个小角讲快一点就是指着敌基督啊。所以敌基督的最大的范围就是从这个十角怪兽的这个范围里头出来的这个十角。然后讲到其实这就是第五个国度，亘古常在者。他说我看见有宝座设立，我们在圣经里头所有读到将来神的那个国度，千年国度，神的那个荣耀都是一样，都是这么讲的。我们在这但以理书读到的这一段，还有讲到启示录读到的啊，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讲到神的面前那个宝座，衣服洁白，这个头发像羊毛啊，宝座有火焰，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千万的天使还有长老啊。那这个兽呢，最后是会这个小脚，那个小脚的兽最后是扔在火湖里头焚烧，这个跟启示录十九章是一样的情形啊。那人子的权柄与国度，他就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是驾着云降临的，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加利利人啊，你看见怎么上升，要怎么来。所以圣经刚告诉我们，最后主是驾着云降临到橄榄山呢，都是一样的。他的亘古常在，他的荣得了权柄，这个他的国永不败坏。所以这是第五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千年国度啊。那但以理呢，不知道这个怎么，他看到了这个异象。他虽然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可是神给他异象的时候他不了解，没办法。所以呢，就解异象的梦，就告诉他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要从世上兴起来，四个兽。所以这个兽，这个王呢，四个王，这是我刚刚所说的，这是象征，可是象征是有解释的啊。这是四个王会兴起来的，但是 至高者的圣名要得国，直到永永远远啊。最后，神的国，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虽然遇到很多很多的艰难，最后万国要围攻耶路撒冷，可是神的百姓是永远是存在，不会被消灭的哈。这是圣经的预言。这四个国度呢，这是在伯沙撒王元年的时候四个巨象啊，就是鹰翅膀的狮子，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翅膀已经被拔掉了，快要亡国了，那个大树被砍掉了啊。庞花作雄就是马代波斯，四个翅膀的豹就是希腊，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一个。那个尼布那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国度分成17，有很多的将军，最后分成四个王朝啊，就是四个翅膀的豹。那十角怪兽呢，就是包括了这三部分，不是只有罗马，所以圣经上一直都没有提到罗马的这一个字，因为它不是只有包括罗马，是包括了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啊。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在历史中，这个我给你们的讲义里头有提到这些啊。考古学家在亚述跟巴比伦的遗址里头挖到很多狮子狮身鹰翅的图形，我们现在看巴比伦都是这个样子哈，都是很多是这个样子。而且呢，先知耶利米、以西结、哈巴谷都用鹰跟狮子来讲到尼布甲尼撒王的威荣哈，这是很特别，这圣经节在这里都有哈。尼布甲尼撒王被惩有7年的时间，他那个精神错乱，所以这个时候伯沙撒王元年，这个时候巴比伦国已经快要败亡了，已经那个翅膀被拔去了，就是提到这个鹰翅膀的狮子。那庞花作雄是马代波斯，马代跟波斯原来是两个国家，就北边跟稍微南边一点呢、啊。后来呢，波斯是马，本来最开头的时候波斯是跟马代是附属国，以后古列王就是塞鲁斯，他非常的勇猛，然后就把两个合并了，波斯强于马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知道波斯都不太知道马代啊，所以是两个庞跨作雄，是两边做的啊。他曾经并吞了三国，黎迪亚还有巴比伦被马代聘了，还有埃及啊，就好像口中衔着三根肋骨，就有这个历史中有这个情形。那四个翅膀的豹是希腊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很早啊，他做王只有12年，可是他8年之内占领了18万公里的领土啊，非常非常的强盛，32岁就突然死了。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很小，根本不能掌权，有17个将军来统治，可是最后又分，最后分成四个啊，这四个我们等会会那个地图会画出来啊。最后就把整个那么欧亚非三洲的版图就瓜分成四份，就是加山德统治的希腊跟马其顿，现在的那个马其顿啊，希腊跟马其顿，里西马古，这个你们不必记得，我也记不得啊，我要看才记得啊，要不然这些太多了啊。里西马古是统治的希腊跟小亚细亚，还有西流基就是统治了现在的叙利亚，还有一个叫多利买统治了埃及。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中有一个埃及艳后，是不是？埃及艳后不是埃及人，埃及艳后是希腊，是希腊人，是希腊统治埃及的那个地方，埃及艳后是希腊人呢、啊。那因为他是靠近那个罗马的时候，所以后来他不是跟那个安东尼，对不对啊？那就是那个情形哈、啊。而且在埃及有一个城叫做亚历山大，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是埃及，那个时候是被多利买王朝统治的。而且多利买王朝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两约之间的时候，曾经从以色列找了72个文士到亚历山大城去把那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希腊文，那个叫70世译本。在翻的过程中有2个人死了，所以最后翻好的时候是70个人，叫做70世译本，就是那个翻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啊。好，十角怪兽没有讲到，我们刚刚前面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都讲，可是十角怪兽是讲第四个国， 从巴比伦算下来是第四个国，他没有讲是罗马，没有讲罗马。罗马帝国在历史上是最长，而且版图最大，非常的大啊。我们刚刚看过，可是在现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头又出现没有完全的啊，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欧盟，就是要恢复那个罗马帝国的威容。可是在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十个王同时掌权的局面，这个我们等会会看到。所以第四个兽，圣经没有说是希腊帝国之后的罗马帝国，因为不是只有罗马帝国，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第四个国会有这样的情形哈。等会这三个部分我们等会都会看到。那但以理说，我很想知道第四个兽的真情，为什么跟前面的三个兽不同呢？非常的可怕，而且长出一个角来啊，这个情形，而且呢会跟圣民来征战啊。那圣民德国的时候，圣民就是以色列人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啊，就是红的字就可以。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噬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狮教，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狮王。我很早以前就开始，1973年的时候，我记得，因为以前读圣经都认为说这个欧盟会产生十个角，那个时候读的不是这个十个角，以为是十个脚趾头，十个脚趾头，因为我们认为两个脚就是十个脚趾头，所以呢，欧盟开始是六个国家，以后就加了两国。我记得19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九个国家的时候，欧盟九个国家的时候，我弟弟打电话给我，有一天从公司打电话给我，他说：“姐姐，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今天欧盟加入了两三个国家，现在变成九个，哇，那时候很紧张哦。”但是想那十个脚趾头长出来的话，那不就是这个就十个啊。但是呢，后来在读的时候，就一面是现今的局势，现在欧盟有27个国家，而且这个不是讲十个脚趾头，是十头上有十个脚，不是脚上的脚啊。这一段后来我读的时候，我就知道第四个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最主要是下面那一句话，必吞吃全地，它不是只有欧盟延伸出来的范围，这个必吞吃全地啊，全地，而且呢会有从国中会兴起十个王，后来还会再兴起一个王，那个我们后面再说哈。而且呢会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以色列人，要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3年半的时间啊。后3年半以色列人会被迫害的非常厉害，那是我们下一次要讲70个期的时候会讲到1期之半的时候。但是呢他说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所以以色列人啊，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们的夏令会有一个讲员叫做 Lance Lambert， 他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的牧师啊。他有去年的11月的时候，他在 Flushing 那里讲的时候，我听了他的录音带，他就讲到以色列人的那个情形。他说：“但是我相信以色列人一定会得胜，虽然这个过程里头会很艰难，但是他相信这是圣经上讲的，神他的一定会掌权，他的国是永远的。”十角怪兽中会长出一个小角来，会长出一个小角来。他说从十个角，从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然后呢会兴起一个王制服三王，这个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形，因为那是将来的事，我们不知道他会制服哪三个王。他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而且折磨圣民，要改变律法跟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后最后呢神会 把他的权柄夺去，会灭绝他。这个是我刚刚说在启示录十九章有讲到，基督降临的时候就把这个敌基督跟假先知丢在硫磺的火湖里。这两个人是真实的两个人啊，真正的真的两个人。好，我们要来看跟现今时代有关啊。刚刚聚会之前，金凯弟兄跟我说，有人说能不能讲一点现今时代的事啊？那其实讲到这个的题目，我们讲但以理书是跟现今时代是有绝对的关系啊，但是但以理书里头不是太多，所以呢，你们现今时代的事，我本来想在这里讲，但是因为我想只能到今年年底，所以后面有几次我想要讲一点很简单的，很快把一期结束讲过去啊。所以呢，那个关于现今时代的事，你们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去看。但是呢，从那个 Internet Explorer 看不到，只看到只听到声音，要从那个 Google 什么
Google
看呀，从那里看才可以看到那个影像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我还没有讲到这一段啊。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New World Order 是不是？世界新秩序应该都听过啊。这个是现今这个是，其实这个是一直在喊着要把全世界都统一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提出来的是这个戈巴契夫，那个苏俄的总理戈巴契夫，他提到啊，用这个世界新秩序。以后呢，就是老布希1991年他就提到这个世界新秩序啊，这个已经不是新的东西，已经这么久的哈，已经有这么多年在这里讲的事情。那1975年的时候，有6个工业大国成立的叫 G6， 以后呢又加入叫做 G7 啊，这个 G 就是 Group 啊。然后呢1997年俄罗斯又加入了叫 G8 啊，主要都是为了现在那个金融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到1999年的时候，有20个各国最重要的财政部长啊，中央银行的行长，所以就变成 G20， 现在有这个 G20 啊。2009年的时候就宣布说 G20 要取代了 G8 啊，要为全球的经济合作主要的论坛，这个都是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大国的这个头目啊，他们在谈的事情。那这个是上一任的这个教皇，他在2007年就是 G20 的峰会的前一天，他曾经这样子讲过一段话，他说现在呢迫切的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治权威机构，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需要获得真正的牙齿。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有没有人解释？我真的不知道啊。
联合国没有用，
没有用，
对，执行力
要没有执行力，所以还要有一个世界政治权力出来。下面一句话他也讲，要世界政治权力出来管理全球的经济，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全球的经济都非常面临很大的危机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就讲到这个。这个是那个英国的首相那个戈登布朗这个人，他讲过说世界新秩序拯救地球， New World Order to save Earth 啊，就世界新秩序拯救这个地球。他就在20峰会的时候 G20 的这个会议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这一段话我们要很注意啊。他说全球金融危机能够成为一种催化剂，来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化的社会，抓住这一个改变的时机，创造一个真实全球化的社会。他号召世界领袖开始为世界新秩序奠定基础，这是2009年的时候所说的这一段话。他说历史学家们将会回顾说，这不是一个平常的时代，是一个下定义的时代，是一个对全世界一个全球变化的空前时代，是一个篇章的结束，另一个篇章开始的时代。所以世界新秩序所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那是就是最近的事了啊，也是在讲要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 世界新秩序的这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如果你们的孩子是在高中读书的话，你稍微留意他们的课本哦，会提到这个世界新秩序啊，一定已经在这个高中，除了是那个基督教的学校大概不会啊，如果是 public school 的话，大概都会那个课本里头会教到这个世界新秩序，而且美国就是在世界新秩序的里头。这一本书这个人是一个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人啊，这个人他写的这一本书，还有这一本，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人写的，这两本他写的东西非常的很重要啊。他讲到说全球正在逐步被征服，这个是英文的哈。那在这一个不是这一本书里头，是我在这里哈，这个是在1974年的时候，这个是罗马俱乐部，就是那个在从欧洲出来的罗马俱乐部，这个已经把全世界分成10个王国。1974年的时候，全世界已经分成10个王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看都很注意，到底我们在哪里啊？第几个？一看到中国是第10个，有点不太高兴啊。但是这个是已经把全世界分成10个区了啊，10个区啊。那个第几个不重要，总是最主要的是已经把它分成全世界分成10个区。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个第4个国要吞吃全地。吞吃全地不是只有欧盟10个脚趾头，是吞吃全地，而且会有10个王。那这个1984这一张比较清楚一点，一样的分法，一样的分是美国美国是第一是吧，这是美国第一对不对啊？
美国是
什么啊？对呀，好。那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美国美金1块钱背后的事，应该都知道是吧？不知道啊，这是美金1块钱的背后的那个，我们每天都在用这个1块钱呢、哦。每一个刚刚基督徒刚刚来美国，哇，美国哇很敬畏神呢、哦、，In God we trust 啊、哦，我以前也这么讲啊，哇 ，In God we trust， 我们在美国真的很敬畏神呢、哦。其实那个 God 不是我们所信的神，真的不是啊、哦。这个里头要讲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这个跟共济会那个 Freemason 是有绝对的关系啊。还有跟那个 Illuminati 那个光明会，这个都有关系的，非常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全世界刚刚那一本书就是讲，全世界是在被征服啊，逐步被征服，这个非常有计划的在控制全世界的这个情形。这个钱里头呢，你们要去看的话，很多很多，我们只能看这一个图形啊，因为这个跟后面我要讲的有关系。我们每天都在用1块钱，你来美国30年，用了30年了，呵呵，每天都在用，可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上面写的什么？你们拿出来看，美金1块钱后面写的什么？我们只看得懂 In God we trust， 对不对？我们只看得懂 In God we trust， 这个是拉丁文，就看不懂，更不知道啊，那。这个呢是在宣布一个宣告啊，然后那个眼睛呢就是光明的眼睛 ，illuminati 那个眼睛是个什么都知道的，这是讲到 Lucifer 伟大的建筑是一个 Lucifer 就是撒旦的名字，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下面呢就是世界新秩序 New Order 的字，但是这是拉丁文，所以我们都看不懂啊。那中间的这几个字呢，这个中间的这个这是稍微放大一点才看得见，这个里头还有很多，不只是这些啊，这个是罗马的数目字，罗马的那个拉丁那个罗马字有代表的，它整个加起来是1776，1776，我们美国一想，1776就是美国建国，对不对？
对。
但是事实上1776是这个 Illuminati 这个他们成立的那一年，也是1776。然后这个 M 呢是代表1000，这个不是英文，这个是罗马字啊。B 是代表500， C 是代表100，加起来整个加起来就是1776。然后下面的这个哈，下面看下面的红的字，就是这几个字，一个两个红的字，两个红的字，两个红的字，666加起来是666。
这个谁让他这样设计的？
啊、，OK， 那个美国印钱的时候，1776哪一年的时候？1776建国，对，但是他印钞票的时候有56个那个印钞票的人决定的，其中有53个是共济会的会员，所以已经把这个图形放在里头了，他们的图形啊。其实这个东西很多，我今天没有讲很多，那个什么美国的华盛顿的那个图形，那个地图都是这些图形，很多都是这些图形啊。好，那这个旁边的那个呢 Manson Freemason， 这个其实是拉丁文，不是英文，可是这个加起来，这个正好就可以找到那个英文，就是 Manson Freemason， 这个两个倒三角形就是他们的符号，就是共济会的符号。其实呢，我以前都以为这个以色列的国旗是大卫之星，其实不是啊，真的不是啊。最影响最大的是以色列跟美国，美国的建国是 Freemason 那些人帮助的那个钱啊，还有以色列建国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最高法院里头有那个共济会的那个图形，有那个，而那个华盛顿就是一个共济会的会员，非常明显。这个你们上网去看，找中文找英文都很多。共济会啊，台湾叫做美生会 ，Freemason 啊，就是石匠。所以呢，他就是用一个圆规，一个尺的那个来代表啊。那这些都是。那我要说的这些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的是1块钱的背后的这个东西。2009年的时候，已经有银币出现了，在美国，这个是银币，那上面是什么？上面是英文的，现在不是拉丁文的，是英文的。上面是什么 ？New Old， 这个图形就是那个一个金字塔上面的那个眼睛，完全是一样，对不对？好，背面啊，这个另外那一边，我把它放大一点哈、啊，放大一点。那这个上面写什么？十国，这个次序不太一样的啊，这个次序不太一样的。第一个是以色列，第二个是欧洲，第三个是美国，啊，中国是第八啊，这个还是十国。下面是666，所以呢，我们刚刚看1块钱里头那些所隐藏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个神不是我们的所信的神，是他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啊。这些东西都已经2009年，这些东西都已经出现了，都已经出现了。
那个硬币从哪里出现？
美国，你就去美国的钱，你就去找，你就找 New World Order 的 Silver Coin， 2009年的，现在也有出，2010什么也，我想现在有啊。但是呢，这就是很明显的看到是吞吃全地，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集团，那个他们是在这个人是非常。内幕的人写的，他非常了解这些情形。他说现在全世界是在被控制，已经逐步被征服，所有这些都已经都隐藏的，过去是很神秘的，那个共济会过去很神秘，现在是已经非常公开的啊。还有光明会的这个情形，好，那还有这个我们刚看过了，2009年 G8 的那个峰会的时候，这个是俄国的总理啊，他手里拿着一个金币， 而且它这个金币呢，就上面就这个金币上面旁边有哈，这个金币是统一的未来世界的货币，全世界要用这一种的，这是金的，刚刚那个是银的，是美国出的，这个是整个全世界性的一个，这些东西都已经出现了，都已经显出来了哈，所以这是跟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直接的关系。那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已经好几年前的事，刚刚那个金海跟我说最近的事，不要讲两年前的事，最近的事，那最近就是 IS 的事，我也不知道 IS 会演变成什么哈，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好像一夜之间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国家，他也不理联合国怎么样，对不对？本来就以前的宾拉登有人没有凯达，没有有人没有土地，他现在是有自己的版图，而且还要扩大哦，哇，这个真的是不知道，真的有40个国家左右要去打，可是会怎么样不知道。今天的报纸说，这个凯达他打算会攻击那个巴黎跟纽约的地铁啊、哦。我看了这报纸以后，赶快告诉一个纽约的一个弟兄姊妹，我说你最好现在最近不要搭地铁、哦。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形，对不对啊、哦？尤其是礼拜一的话、哦、大概很危险、哦、不知道，如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日报的那个消息，所以这个会演变什么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下一次呢，我讲到70个7的时候，七年灾难开始的时候，我想有一些事情跟我们现在是非常直接关系的，非常直接关系的。好，那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个握字是什么握？躺卧的很舒服啊、哦，不是被掐着脖子的。我很早以前，可是我没有把那一张那个福音单张收起来，就用这一节圣经。他画的是一条大蟒蛇，可是就有人就躺在上面，好像沙发一样啊、哦，就躺得很舒服啊、哦。我们刚刚看的那些G20 现在各国的领袖是不是都是一直在喊的，就是一直要做的，就是这个世界新秩序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是很快都会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已经喊了那么多年的事情，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空穴来风，这是已经是这样。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一定会有一个是吞吃全地的一个10个王出现，而这些东西都不只是在他们的计划中，是已经出现了，这个书上出现了，这个书上都已经出现了，这个书这个印这个，然后在那个银币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留意的，就是说主来的日子真的是很近了，这个都不是一般那个随便的一个情形哈。好，那我们再看第八章是讲两只羊的意象，这是跟选民有关的两个外邦国。第一个巴比伦已经快要亡国了，所以已经不再提它了。然后后面的那个第四个国，那是很远以后的事了，所以只提当时跟以色列有关的两个国。这是在伯沙撒王第3年的时候，他但以理说，我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你看这个讲得很清楚啊，波斯更后掌的更高啊。他说，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是讲到国，在他面前站立不住，没有人能够救他脱离他的手，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是讲到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主要是波斯王古列，就是塞鲁斯啊。他向西、向北、向南抵触，这是他发展的。他往北、往南就是埃及了，然后向西就是向希腊挑战。结果向希腊挑战，他就打败了。所以呢，就那我们知道，这个国家跟以色列人有关，是因为他们归回了。古列王元年，我们上一次我们讲那个但以理的时候，就是那一年他就宣布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当然他们真正要回去还要一段时间，因为那一段路程都要至少要5个月，在卖房子在搞什么，那没那么快啊。所以但是颁布是那一年颁布的事情啊，所以这是古列塞鲁斯跟犹太人有关，就是因为让他们回去建殿的事。那独角公山羊呢，就是希腊王亚历山大，他说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希腊是在波斯的西边啊，从西而来，他呢将绵羊触倒在地，就把这个波斯就打败了，那用脚践踏，没有人能救绵羊脱离他的手。虽然是波斯这么强大，希腊这么小，可是败在希腊的手下。他说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又在脚跟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非常的脚，这是头上的脚啊。所以这个公山羊呢，就是亚历山大正强盛的时候，32岁，他突然死了，好像那个独角公山羊的这个脚呢被折断了，然后从他这里呢长出4个脚，最后分成4个，就长出4个非常的脚。所以呢这个，然后天使加百列就向但以理启示，这是什么事情呢？他说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这里有解释了，我们讲到这是象征，可是有解释，金头有解释，双脚公绵羊，神自己解释，双脚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要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啊。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但以理的时候，这是在伯沙撒王第3年的时候还没有出现。那公山羊就是希利尼王，希利尼就是希腊，就是亚碗啊，所以这是讲到希腊王亚历山大，这里有解释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就能够知道说，双脚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王啊，主要是讲王，独角公山羊就是亚历山大王，那个马代波斯王主要就是古列的这个。那为什么会讲这两个，只剩讲这两个？因为巴比伦已经快要亡国了，如果按照我上次讲的是5年的话，伯沙撒5年，在2年就要亡国了，没有威力了。那这两个国，这两只羊跟以色列有关，因为第一个双脚公绵羊是善待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去建殿，3次归回啊，都是在波斯的时候。那独角公山羊，亚历山大对以色列没有直接的情形，可是亚历山大王大脚被折断以后，长出的4个小脚里头，其中有一个小脚。那一个对以色列就有很大的迫害。好，那后面我们再来看这个独角公山羊是亚历山大，他把公绵羊这么大，他就把它触倒在地，所以整个就变成这个希腊的版图，就是这样，整个又就变成这个希腊的版图。他说这个折断的脚长出4个脚，这4个脚就是4国，又有解释了，这4个角不是这个角，是有4国，从这国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啊，都不如亚历山大。这个折断的角就是亚历山大，他分成4个国呢，就是希腊本土，还有小亚细亚、土耳其，还有就是叙利亚这一带，然后就是埃及，这4个最后就是版图就是分成4个，那以色列是在当中。以色列在当中，这南王跟北王，所谓北王就是叙利亚，南王就是埃及。以色列在当中，北王打胜了南王，就以色列就归北王；南王打胜了北王，以色列就归南王，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就没有把它画出来是在哪，是属于谁的啊？4角中长出一个小角，他说这个4个角呢，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强大，它高及天象，用脚践踏。这个小脚就是将来所说的敌基督，将来的那个敌基督的影子哈，不是这个。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小脚，开头是很小。那它的情形呢？我们刚刚讲这四个情形，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这里有一个定点， 所以我们读圣经其实不是太难，它都有一个定点，我们把这个定住了就方便了。它这个小角呢，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所以如果这四个要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的话，这三个王朝都有可能，都是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埃及就没有可能，因为埃及要向荣美之地发展是向北，就不符合他所说的。所以呢，现在四个又少掉一个了，又少掉一个了哈。那个叙利亚也是向东，因为它的版图是过去一点的哈，所以也是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那埃及要往以色列，那就是一定向北，不是向南，所以埃及就不再提它了，就是这个一个点在这里哈。我们在这个前面这几章的时候，第二章有特别提到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就是那金童，对不对？有给我们解释，这是一个象征，有解释。第七章四个兽跟这个，我们看这个时候又是直看下来，又是横看，因为是有关联的。金头就是鹰翅膀的狮子，银胸就是盘花座熊啊，是这样连着看。但第二章蓝色的字是给我们定点，这个金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七章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四个兽，鹰翅膀的狮子，盘花座熊，四个翅膀的豹，十角怪兽，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可是有告诉我们说，十角怪兽里头有一个小角，十角怪兽里头有一个小角。这个十角怪兽在那个时候讲的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里头有一个小角啊。然后呢，第八章的时候，第八章就又给我们这又关联的。第八章讲两只羊，其实是横过来看的，这个横的看，银胸就是盘花座熊，就是双脚公绵羊，都是两个，后长得更高。那他就有解释了，双脚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王，独角公山羊就是希腊王，所以是不是前面三个都解释了？这个象征的部分前面三个都讲了，他第四个没有讲，因为不只是罗马国，所以圣经一直没有讲说这是罗马国，没有。虽然罗马还没出现，他就讲第四个国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开头这里讲到在十角怪兽中长出一个小角，以后呢就讲到双角公绵羊的独角公山羊中长出一个小角，这是十角怪兽中长出的小角。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最大有这么大，最大就是说，比方说现在我李玉慧，我在美国，这是很大了啊。那我在 New Jersey 再缩小一点，那我在天堂教会都没有冲突，都一样，都是只是范围缩小了。最大的范围是在十角怪兽中，那个小角是在十角怪兽中这么大的范围。所以有人呢说奥巴马是敌基督，我是根据这个的话，我想应该不是啊。以前那个宾拉登的时候，有人说宾拉登是敌基督啊，我说看看也不像啊，也不是啊，他也死了，对不对啊？所以最大的范围是这一个范围版图的这个里头，那个小角是在这里。下面呢又讲到独角公山羊的四个角中长出一个小角，独角公山羊长四个角，四个角中长出一个小角，所以这个范围缩小一点了，缩小一点了，缩再缩小了。就像我刚刚所说，我现在在 New Jersey， 缩小一点，一点都不冲突，在那个大的范围里头缩小一点点啊。那我们刚刚已经把四个又少掉一个，就是埃及，因为埃及不可能是向南发展，所以四个里头又少掉一个了，那剩下就三个了，这三个都有可能了。三个都有可能的话，那我们就会来看。他说这一个小角呢，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那燔祭一定是犹太人献的，对不对？毁坏君的圣所， 就是讲到这一个四个角中长出的这个小角会有这样的事情做，它会除掉长线的番剂，会毁坏菌的圣所。但是呢，那个下面的那个我不去管，先不看啊，什么2300日这个什么时候应验，那是讲到安提阿哥提比番女逝世的时候，他们洁净圣殿的那个情形啊。他说这四个国就是希腊的这四个国，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底基督是从希腊出来，也就是跟这个有关。但是我说的不是，我不是说底基督是从希腊出来啊。这四个国末使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个王兴起来，面貌凶恶，用双关的语啊，然后他很多的事情啊要毁灭，攻举万军之君啊，至终却因非因人手而灭亡，最后他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把他毁掉的。在北朝的西，我们刚刚讲的四个王朝里头，北朝就是叫西流记王朝，就是我上一次带来给你们看的那一本书。因为这一段希腊、波斯、希腊、罗马开始的这一段，就是正好是两约之间400年，所以圣经都没有记载。但是犹太人啊、今天在纪念什么？
新年
啊，他们有一个节叫哈尼卡。就是那个哈尼卡，就是这个修殿节。哈尼卡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件事情啊。在西流记，就是这个叫西流记王朝，就是希腊分成四个王，在叙利亚的那一个部分叫做北王。那因为我们以后要读到，再下一次的话，我们要读到第十章到十二章，那个都在讲南王北王的征战，就是讲这两个王。北王就是叙利亚这个，南王就是埃及的多利买王朝，两个在打得非常的厉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讲到安提阿哥提比番尼斯，这是北王用巧计得了王位，本来不是他得的。所以我们那一段那个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那一段，如果不看那一本书，上一次我带给你们看的那一本书，你读100遍都读不懂。但以理书，你光读但以理书就读不懂，什么北王南王又什么归了他本家这个女子又怎么样什么什么，你更不知道。但以理的时候是主前在500年左右的时候说的预言，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但以理之后差不多35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但是但以理讲的时候就非常的好像事情发生过一样，这样就是这个情形啊。在北王里头，北朝有一个叫安提阿哥提比芬尼斯，是他得了王位。在主前167年9月15号，他在圣殿设立自己的像，在燔祭上为丢失，就是希腊的神像叫宙斯啊，圣经叫丢失那个他们叫宙斯的那个，而且献猪肉。因为他南王跟北王打，我们下一次讲到十一章的时候，南王跟北王打，开始南王得胜，北王失败，后来是北王胜了啊，所以以色列非常的苦，因为夹在当中，两国都是用他做战场，打来打去都是在以色列啊，所以以色列有时候归南朝，有时候归北朝管，是这样的情形。那这个时候北王这个安提阿哥提比芬尼斯他去打南方，打得不是很高兴。可是那么早以前，2000多年前没有飞机，所以他一定要回北朝，北朝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以色列地。以色列正好在过节期，以色列一过节很高兴，虽然他们现在是被希腊统治的时候，可是他们还是可以过他们的节，很高兴。可是他打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仗啊，以色列高兴他就很生气，所以一看到他们在过节在献祭，就强迫以色列人要在祭坛上献猪肉。那我们知道犹太人连自己都不吃猪肉的，要他们在祭坛上献猪肉。那当时有个祭司呢就被强迫就献猪肉了，有一个祭司叫马提亚，他就很生气，就看到这个祭司献猪肉，就拿拔刀就把他杀了，就把这个祭司杀了。以后他有5个儿子就起来起义革命了，那个叫做马加比独立战争啊，就是这一段时间。所以呢，犹太人到现在还非常的看中这一个节期。那你看犹太人其实10月25号那个叫修殿节，我们约翰福音第十章叫修殿节，犹太人的灯展是19个灯展，其实圣殿是7个灯展，对不对？ 那个九个灯盏就是在纪念这个哈尼卡，就是修殿节的时候啊。那马提亚的儿子呢起来反抗马加比独立战争，犹太人现在呢非常的那个光荣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马加比独立战争，还有一个就是主后啊，主后七十年以后，其实是过了七十年以后，他们在那个叫什么那个死海旁边那个叫什么啊，马塞达，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地，一定会到那个马塞达那里。那个是由罗马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有900多人聚在那个地方反抗，最后罗马要打上去的时候，他们全部自杀，就是那个马塞达啊。我记得我两次去都那个犹太人一定会带我们到，犹太人导游一定会带我们去马塞达，因为这是非常光荣。他们现在犹太人要当兵都要上去那个地方去宣誓哦，就去宣誓。那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那个导游是犹太人，一个男的，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一整天哦。他一个男的讲到哭，讲到眼泪掉下来哦，真的是他们犹太人就觉得哇，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啊。所以一个就是这个马加比独立战争主前167年，这个烛光节就是现在圣经叫做修殿节，就是我们现在这哈尼卡这个时候是10月25号啊。所以其实10月25号不是主耶稣的圣诞节啊，真的不是哦，真的不是圣诞节啊。那当然也不是为了这个，是其实是另外别的。所以呢，这些我们就看到说，但以理在写的时候讲到那个小角有两个情形，一个是这一个安提亚哥提比芬尼四世是指着这一个人，但是呢主耶稣来用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讲到说，你们看见但以理书所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他就一个刮骨，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不是那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会站在圣地。所以呢，也就是说将来的敌基督这是双重的应验，将来的敌基督会很像这一个人，这个人只是敌基督的影子，将来的敌基督一定会进到圣殿自称是神，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讲的。所以以色列一定会建圣殿，以色列建圣殿现在全部都预备好了，连大祭司是谁都已经预备好了啊，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只有在哪里建殿的问题哈。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这些情形，因为7年灾难就是开始于建殿。我们读到但以理书9章那里有讲，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个约是什么不知道，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执行，所以7年灾难的一半的时候已经有祭司贡献要他们停下来，所以7年灾难的开始就是开始建圣殿，就是开始建圣殿。现在以色列的政府1987年以色列政府已经设立那个圣殿学院 The Temple Institute 啊，你如果上网去看很多很多，他们现在都在训练祭司，都在训练祭司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是知道说整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接近那个圣经上讲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人宣布每天都要很注意这些消息啊，以色列的消息，那最近的事情那个 IS 的这个不知道它会演变成什么，真的不知道。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这个情形，还有那个4个血月的这个也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下一次我会讲到这个情形啊，那个 4 blood moons 那个4个血月，第一次过去的2年之内有4次，第一次是4月14号已经过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起来看，晚上2点起来没看到。下一次是10月8号，我们的10月8号很快就到了啊。那我们这里能看到多少不知道，而且时间很短，但是在以色列过节的时候，就是在以色列地会看得很明显的满月变红像雪的这个情形啊。 明年最后一次是10月28号，我不知道这些情形会这个跟我们现在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留意的这些事情啊，所以都非常直接关系。那这里讲到的这个小角，也就是将来的敌基督，会跟这个安提阿哥提比芬尼斯是一样的，会进到圣殿，不止比他还厉害，会进到，因为主耶稣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证的，毁坏可证就是设立偶像。安提阿哥提比芬尼斯是把希腊的神像设立在圣殿里头，但是将来的敌基督，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会进到圣殿自称是神，所以那个时候就是7年的一半的时候，所以他就开始不让以色列人再献祭，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就会有这样的情形哈。所以呢，我们这些事情都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非常接近 ，anytime，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发生，我们都不知道哈。所以这是非常紧迫的情形。那我们知道这些，不只是了解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预言现在的这个情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真的要预备自己，要预备自己迎接神。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现在的局势，现在的情形，我不是要大家活在一个恐惧的当中啊，不是这个情形。但是呢，真的地震发生，随时都会过去的。瘟疫发生，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真的是，真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迎接神，随时随地主来，我可以去面见神，这是很重要的。还有，我们要赶快传福音，特别是我们的亲人，赶快传福音。你不要以为还有10年20年啊！真的，我觉得不是。不是，不要以为10年20年以后信主都可以，真的要赶快传福音，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里头，我们就看到，那么早2500年前，神已经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让但以理知道，而且是在旧约里头。神知道犹太人不会看新约，不会信主，少数的只有少数。所以神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是跟犹太人有关的，是写在旧约里头，但以理让他能够写出这些重要的。那但以理会得到这么重要的预言，这么启示，跟他这个人的生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为神所要用的是一个圣洁的器皿，才能够写出这些来。虽然他不懂，可是神让他把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显了。只是我们知道犹太人到现在还是读不懂，读不懂，因为他们的关键就是在69:7，但以理书第九章69:7结束的时候，受膏者会被解除。那这个点我们今天我们读得懂，他们读不懂，因为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来，所以他们完全就读不懂，这不知道在讲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两章圣经是很重要的，跟末世预言有很直接。那下一次我们要看第九章就是70:7，那会讲到7年灾难，然后接下去我们会看10章到12章啊。所以我们的进度现在稍微快一点，原来的那个进度你就不是照那个进度，我们每一次就会讲。但是从今天开始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的时候，我刚刚跟金海弟兄讲，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出题目了，出那个生活应用的题目我就不知道怎么出了啊，因为这个预言都是非常难的，这个很难读的这预言，我们只要去了解这些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安排这个出题目的问题啊。OK，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